览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大家好，我是大星，今天是第一次上任，来给大家做这个节目。我呢是今天也非常荣幸，我第一次来我就请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我呢是简单介绍一下哈，我是大概一个月以前，我正在这个油管上听一个学者讲的这个关于中国抗战的故事。那我一个朋友来，我就只好呢停下我这个看的这个油管的这个节目，我就出来。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呢，哎呀，我现在有个很好的老师，他这个是做抗战史的这个专家。我说，哎，我说是不是我放的这个油管这个节目就是他呢？那个朋友说，哎，就是啊。所以呢，我就这样呢，我认识了这个我们这个郭岱君老师，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那么也是台湾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抗战史跟历史的一个专家。今天晚上我非常荣幸，这个郭老师那个能够让您亲自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里来。
谢谢大兴，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
对，所以郭老师，您大概介绍一下，我的介绍非常的苍白哈，我郭老师，我来这个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好不好？
啊，我就是个学者。那我是在台湾出生，在台湾念了大学，然后到美国来读书。读书之后呢，就回到那个台湾的政治大学教书。后来，这个因缘际会到政府工作了几年，以后又到了美国，就到了斯坦福大学来。一方面在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员，同时也在斯坦福的东亚研究所教书。那也是很巧，我本来是学政治学的，但是特别的一个机缘让我碰触到了历史跟档案。那大家都知道历史是多么的迷人，多么的有趣，不进去则已，进去就出不来。所以我碰到了这个历史档案之后，我就深深的爱上它。所以从此在过去十几年，我的研究就转了一个方向，我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为主的。
就是本来您是不是学历史的，但是呢您是这个接触到了这块这个之后，
是的，
后来再
是的
在做历史。那您是在您给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胡佛的这个这个斯坦福大学这个胡佛研究中心好不好？
胡佛是一个智库，他当然有100多位研究人员啊，那都是学业有成啊，学术上有特别研究的学者。但是胡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有个档案馆，有一个 archives， 这个是全球这个私人档案馆最大。而这个胡佛档案馆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收藏这个东亚档案，就是中国、日本、韩国，特别是中国，这个档案是仅次于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国家的这个档案馆，所以他的档案是非常的丰富。那我到了胡佛之后，因缘际会，我是长话短说啊，因缘际会呢，我就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近代中国特藏 Special Collection 特藏的档案，这里面就包括两位蒋先生，蒋介石先生跟蒋经国先生他们的日记，还包括中国国民党的档案，还包括宋子文的档案，孔祥熙的档案啊，有一部分陈立夫的，还有许许多多啊，20世纪中国著名的很重要的啊，政治、军事、社会上这个领导人物的私人的文件，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特别。
哇，相当了不起。那这个对于抗战这块呢，大家都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研究啊，当然呢。我现在了解，就是说，因为失于有这个档案的支持和一些具体实际的这些人的日记啊、档案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实证啊，所以呢，有些这个大家各说各话。那是不是有了这批这个资料之后，对于这个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嘛，啊，因为我们无论是看什么问题，都要有证据嘛，啊，有什么样的论点，有什么样的批判，我们都需要证据。那胡佛因为有那么多的这些历史的档案，有的是早就已经存在，例如宋子文档案在70年代就已经进来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日记，蒋介石日记到2005年开，那他的日记开了以后，是大大的影响到全球 对于近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的研究的内容跟方向。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蒋介石一生60年，长达60年，无论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后来到台湾，他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一位这个政策的决策者主导者。所以他的日记，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记录，以及他对人事物的看法，那么对我们后来研究历史都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线索。
那我问一下啊，就说这批档案显然是至关重要，但是呢在档案的保存方面，当初是国民政府是怎么样保存的，后来到了台湾之后又是怎么样保存的？
这里面就是国民党档案是由国民党保存的，他们国民党有一个叫党史会，他放在他们那里。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私人档案，那都是私人的家族保存的。例如蒋介石跟蒋经国的日记是由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先生在蒋经国死后带出了台湾，带到了加拿大，再带到了美国。那宋子文的档案是由他的这个孙子后来捐出来的，那么这个档案一直躺在纽约。孔湘西的档案也是一样，是由他的这个大女儿孔令仪女士捐出来，这个也在纽约躺了50-60年。所以这些就是私人的档案，并不是政府的公文，不是这样子。
明白了，就是说这些档案当初他的，比方说像蒋介石、蒋经国，他们在自己过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嘱啊？他怎么处理？
没有，那个时候谁会想到这些？我想蒋介石先生做梦一辈子都不会想到，他死后若干年以后，他的日记会在美国被公开。因为他当时写日记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很多人这样，很多人怀疑说，哎呦，他写日记是不是想到身后有人会看。其实你想想看，现在已经有几千甚至于上万的学者来看过蒋介石日记啊，没有人怀疑他日记的，第一个没有人怀疑日记的真伪，第二个啊，有人可能会质疑日记的分寸，但是真正研究蒋日记的学者都同意这个日记它是一个自省self-reflection 自我反省的记录。他真没有想到身后会有人来看啊！事实上是很多的巧合，一个巧合加另外一个巧合啊！如果不是他过世，不是他的孙子，就蒋孝勇先生、经国先生的儿子把他带到美国跟加拿大，这个日记根本出不来。那么如果不是我跟我的一些朋友，我们胡佛的一些学者，我们很努力的去跟家属协谈，那么请求他们把这个日记暂存在我们的档案馆，那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我们坚持这个日记一定要开放，因为有的家属只想暂时找个地方保存它，但我们在学术的目的上我们一定要开放，我们为了开放跟蒋家家属做过好几次的谈判，如果不是胡佛坚持，那么可能也不会那么顺利的全部开放。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巧合，
机缘巧合、
其实想起来都是天意了。
是我呢，是我个人啊，对这个抗战啊，对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啊等这些事情的非常好奇，所以呢我呢是今天就是想希望您跟我讲一下这个您通过您的研究这个了解的这些抗战的历史。那首先呢大家都全中国人民都知道1937年的7月7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打进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
、对。那这个我呢，我自己的父亲啊，当年这个他是37年，好像师范大学毕业的。他呢，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才跟我讲，他说他在这个他要离开北平，然后他要去，应该是去是武汉还是什么地方，但是呢也没有日本人拦他，
很自由的
、然后呢他说他在，我说你没有见过日本鬼，他说我算见过，我说怎么算，他说我就在那个车站等车，我躺在那个长椅子上，拿帽子盖着脸睡觉，结果呢突然感觉一个人把帽子揭开看了看我，一抬头一看是个日本兵，那个日本兵把帽子再放下之后也就没有再骚扰他。那所以就说明呢，这个以后来我在看一些这个历史资料说，日本人进卢沟桥的这个1937年七月的时候呢，他没有像后来到了南方这么惨无人道去屠杀中国人民。那返回头来呢，我 我的姨妈和我的外婆他们在这个南方呢遭到这个遭遇就完全不一样。
对呀、啊、当时其实上海跟北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其实啊从来就没有真正想在中国打仗。卢沟桥事变是一个偶发的意外。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卢沟桥是日本人蓄意要来侵略我们，其实没有，因为卢沟桥事变日本就是一个一百多人的小队而已，哪里打仗一百多个人来不可能，他就是一个小队，他们出去演习练兵，中间有一个士兵的中途啊想要去尿尿，他就离队了，结果他就在尿完尿以后就在当地休睡了一下，睡过头了就没有回来，结果他们一点名少一个人就很着急，所以到处找人，最后就是说看有没有进，因为旁边就是宛平县嘛，那有没有进入宛平，所以他们就敲门要宛平城把那个大门打开，强制说我要进去搜搜看我这个兵有没有在啊。那么刚好我们守宛平的这个团长叫吉星文，吉星文就是一个讨厌日本人恨日本人的人，所以吉星文就态度很强硬，不准进啊，好你要进好那你就进吧，他就把门让他进，进来以后就关门打狗啊，那么就双方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小冲突，实际上在这个冲突没多久这个日本兵就回来了，其实一个也没少啊，所以没事儿。所以当天晚上中日双方就已经开会谈判同意停战撤兵，其实当天晚上事情就处理好了，后来演变成大战，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复杂的情况，那我们待会可以慢慢来聊。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进广告，然后我们等一下接着跟这个郭老师聊。各位大家好，我们接着听这个郭岱君老师给我们讲这个七七事变的这个全过程。
七七事变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它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偶发的意外，因为所有的档案所有的文件以及抗战之后胜利之后所有的调查，包括日本自己的调查盟军的调查，都没有任何文字啊，证明日本有在中国作战的计划。其实日本没有想在中国大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日本真正的敌人是俄国，所以日本的陆军跟海军当时是非常强。日本的陆军呢，他的假想敌是俄国，苏联，就北上的这个苏联；海军的假想敌呢是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啊。那所以呢，一个是北上，一个就是南下，要到太平洋打美国。中国太弱了，中国根本还没资格成为他的假想敌，所以当时日本最有名最重要的这个军事战略家叫石原莞尔，他有两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绝不可再支那用兵，绝不等到中国去打仗，否则将陷帝国于两端之动荡。什么叫两端之动荡？北端就是苏联，南端就是中国，就日本你怎么会有能力同时跟苏联和中国打仗，你永远不要再中国打仗，因为你真正敌人是苏联啊，这个是一个。另外石原莞尔就讲，他说绝不可再支那用兵，否则将陷帝国于支离破碎之中。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少，小国寡民，你能派多少军队到中国？无论派多少军队到中国，就像在这个大沙漠里面撒豆，就像水撒到了这个盐撒到水里面一样，都化掉了啊，所以是他们日本是谨记此事，他们没有想要在中国打仗，所以对于中国，日本的白皮书讲是利用中国军阀割据之事实，分而治之，也就是建立一个一个的傀儡政权，分而治之。日本不需要用兵，他只要建立傀儡政权，他就可以掌握中国的各种的资源，所以当时是如此的。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的参谋本部、日本的陆军省，包括天皇都没有准备要在中国用兵，所以好几次啊，这个华北啊叫嚣啊这个华北的这个日本驻华北的军队是觉得有机会来，我们要不要趁机会干脆打起来算了，但是参谋本部都拉住他，所以他们发了这个命令啊，从参谋本部发的命令我们都看出来，就讲说这个不可扩大事实，就是战争不要扩大，最好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为什么最后就日本是想要息事宁人，其实老蒋这边也没有准备好要打，因为中日的国力差太多了，太悬殊了啊！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要跟日本真正的来对抗，所以南京也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但为什么 最后变成打起来了。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宋子元当时在华北的这个我们的军队是29军，他是西北军的背景，宋哲元他呢在华北，他就觉得华北是他的一个势力范围，他并不想要让蒋介石的这个中央军进入华北，他并不想由南京的政府来控制他，同时呢他也抗拒，他也是抗日的，他也不希望日本来管他，所以呢他就希望在华北他能保持一个小小的半自由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自己的这个原地啊。那么日本人呢当时在华北呢就正在执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华北自治化，也就是说你宋子元你不想让老蒋来管你，那我们就跟你和，慢慢和慢慢和，我就让你慢慢慢慢的等于半独立于中央政府，那不是也等于一个傀儡政权了吗？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宋子元的部队跟日军呢、啊、在7月8号凌晨就已经谈判谈好了，双方撤军，息事宁人，什么都没有。可是问题是呢，宋子元在华北跟日本做的很多很多的磋商，他不让南京知道，他不想要让南京来管。可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经过媒体的报道，全国都轰动，其实是个小事情，但是因为当时918到时候已经6年了嘛，所以大家都很多人对日本的侵华都已经很紧张了。
卢沟桥当天是有双方都有伤亡，不多，
很极少伤亡，
极少是吧？
伤亡非常的小，对，非常小，而且当天我立刻就双方的谈判代表就已经解决了，这事情根本一点都事态一点都没有严重，也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日后会发展那么大，哎，但是问题就是南京很紧张，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在第2天8号知道这个事情，他立刻就派了4个师，中央军北上，啊，因为华北这时候没有中央军，都是宋子元的部队啊。宋子元部队就我们讲叫地方部队，他就派了4个中央军北上，还没到，因为哪有那么快，也不坐飞机，都是坐火车慢慢的走。可是中央军北上这个动作就让东京很紧张，因为东京整个抗战他最在乎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什么？因为中央军是我们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我们地方部队大部分是那个实力是比不上中央军，所以中央军北上就表示南京政府的政权要进来，所以东京就很紧张。哦，一听了蒋介石中央军北上，东京那些主战派又来了，说你看我们不能够组合，你看中央军来了，我们要如何如何，就双方就变得有点紧张。其实蒋介石呢，知道了日本的参谋本部发布了命令，说不要扩大事件，就是大事化小。蒋介石的中央军并没有进入华北，他到了河南的张德县就停住了，
他就已知道蒋介石已经知道了，
他知道，所以他命令他们停下来。
OK，
所以中央军停在张德县，但是很遗憾就当时没有 iPhone 、啊、就不知道，很多事情都要靠打电报什么这个，所以呢日本那边闹哄哄的，然后蒋介石呢是知道了东京已经决定不扩大事实，也就是说东京根本没有想要打仗，所以蒋就让中央军在河南停下来了，没有进入河北。可是呢东京就因为这个动作，因为中央军北上了，东京就很紧张，东京都来不及派兵啊，要从本土派兵还来不及，马上从这个满洲国啊，从东北满洲国就派了兵过进来。可是然后蒋介石这边就听到各种的情报啊，又说宋哲元啊晚上跟日本人签了什么密约，又听说什么朝鲜的部队来了，又听说日本的本土要派兵，其实还没有。那这些情报非常的杂乱，蒋介石不清楚。那怪就怪在宋哲元没有跟蒋介石直接联络啊，他在7月11号晚上正式跟日本军，就日本的驻屯军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可是他等了11天以后，到22号才报回南京。这不是这个，你想这中间11天就有各种的揣测、各种的怀疑、各种的误会，
谣言满天飞，对，
满天飞，谣言也满天飞嘛。那宋子元之所以如此，就是他不希望南京来管我。那么这样子的混乱的情况，两边就弄得很紧张。所以蒋介石就讲，他说任何在华北签订的约，一定要让我南京政府同意，绝对不是你们两个就直接可以私相授受了。那这一点呢就正好踩到了宋子元跟日本人的痛脚，因为宋子元不想要南京来管，日本人也不想要南京来管，日本人就想让华北造成一个自治， 造成一个半独立的这个自治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南京很坚持，所以双方关系就一直僵持住。最后其实大家也不想要真打，因为蒋介石也没有准备好，那么日本人更不想真打，不要糊里糊涂的打了不行的，所以双方就说同意撤兵。可是日本人就坚持要我们先撤兵，要这个中央军先撤。那蒋介石就想，你到我的国家来，
对，
你的军队踩到我的领土，我们双方撤，为什么你要我
先
撤？日本人就坚持说，按照1935年的和美协定啊，里面就是说，你们凡是退出华北的中央军，从此不得再进入啊。那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双方就谈不拢。
明白，嗯，好的，我们现在是在采访郭岱君，郭老师。那我们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听他给我们的精彩演讲。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接着继续听郭岱君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抗战1937年的七七事变以后，中日双方的当时的这个各方的情况。我们今天这个很荣幸，这个采访的对象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中心的胡佛研究所的这个郭岱君郭老师。
对，就是你提到说您父亲跟你的姨妈啊，当年在北平跟上海，
对，我刚才我讲我姨妈那时候大概5岁，她的最喜欢一双皮鞋。日本人这个，我父亲离开北京的时候呢，是北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呢，他们离开上海大概是，然后日本人就上来搜船，然后把他的这个妈妈，就我外婆的这个旗袍啊，都从中间叫要切开，然后把我姨的最喜欢一双小皮鞋呢，五岁的孩子啊最喜欢新的皮鞋，他检查完之后，他要把一只故意扔到江里去，
好坏啊！
哎呀，那就是说。明显的日本人，当然这也可能是每个这某个日军个人的行为，但是呢，整体上根据历史上我们看呢，这日本人到从在中国北方跟在中国的南方，他的这个整个的面目，这个侵略者的面目和这个丑恶的面目是
不一样，
不一样的，
不一样，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日本拿下华北非常容易，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双方僵持不下嘛，啊，就是。双方不肯一起撤军，那么日本就坚持要中国的军队，要蒋介石的军队先撤，那蒋当然不高兴，所以这种越坚持双方就越紧张，最后就是擦枪走火了，所以就爆发。但是无论怎么爆发，那个时候当时卢沟桥时候在华北的这个双方动用的兵力都不大啊，真正的大战是36天之后的淞沪大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蒋介石早在1935年，也就是七七事变之前2年，就已经在国防的这种各种的会议里面就已经决定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但是一旦要打，不在华北打，要到江南打，要诱日军南下，然后从江南然后往西来打，而不要让日军由北往南打。为什么？因为北方是平原，日本的这个高车大马很容易就是这个南下非常的顺利，他只要一过黄河，拿了郑州，拿了武汉，那中国的半壁江山就没了，所以他绝对不要让日本的由北往南打，那一定要让日本呢诱他们到东边，到华东，然后呢沿着长江往西打。那你晓得这个华东江南是水乡泽国，日本的这些大这个坦克车什么走起来并不方便，然后长江虽然下游是平原，长江的中游非常的湍急啊，这个你都知道，经过河南这几个省，河南这个湖北那个中游什么大别山啊等等都非常湍急，所以日本要打就很困难了，所以这是他这个战略早就已经拟定了。所以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在7月8号就打电报给上海市长说，整个上海举行防空演习，然后长江准备戒严，上海也准备戒严，那么而且在沿着黄浦江就建立各种炮台，这是从1935年就已经开始建了，就准备要在上海开始打啊。所以呢，日本拿下华北是非常的容易，北京北平城甚至于连仗都没打，一颗子弹都没发就拿下来，日本用飞机散了传单给这个宋哲元啊，宋哲元本来以为日本会跟他两个人相安无事，其实他小看了日本人的这个野心啊，日本人怎么会在这个睡他之旁怎么会让你酣睡呢啊，卧他之旁，所以呢日本人最后就跟要把宋哲元赶走 啊，那么日本人就给宋子元一个 ID 美联储，他说我明天就要攻北京城了，北平城，你最好撤退，主动撤退，否则我不能保证这个古都我会怎么样的摧残它。那么宋子元当然也没有这个士气，跟这个军力上他都没有信心，所以宋子元就悄悄的撤退了。啊，悄悄的撤退，所以整个的北平保住，实际上是我们让给日本，所以日本进华北很容易，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引起很大的抵抗。但是日本打淞沪，大家都知道，淞沪这一战可不得了，打了90天，而且死伤非常的惨重啊。从最早的一开始，蒋介石只有4个师，啊，4个师大概就是4万人开始。那么日本在上海，他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5000人啊，从这么小的数目双方开始打，但是双方都非常的坚持，双方都是用了极大的这个力气去打，很拼命，所以最后双方不断的征兵。所以我们曾经5度征兵啊，就5度的全国发布召集令，本来最早是蒋介石自己的中央军打，慢慢的就地方部队也来了，所以原来从最早的4-5万人到最后我们75万部队在上海。日本从最早的5000人，他也一样征兵，1次2次3次，到最后28万人。
他是海上来的还是从东北？
都有
满洲。
他几乎把他的部队都调来，他把华北的部队都调到华东来了。如此打了90天啊，各位，
淞沪就是吴淞江和沪，就是上海，
就是上海附近，
上海附近，
主要就
对淞。
其实最惨的就是黄浦江入口的那一块，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你想打了2-3个月，那是这个是死守，所以当时的很多的媒体都形容上海是血肉磨坊，就是打的真是很惨很惨很惨啊！为什么我们要死守？对吧，我们几个黄浦江入口的几个城市，像罗店呐，几个小镇，那个都是20度易守，30度易守，甚至于50度易守。就是今天日本兵你打来，我们退了；明天我们敢死队上去又把日本兵打走；日本兵后天又打来，我们又退了；我们再后天敢死队又上去，这个死伤是无数了啊！所以你想，我们75万。啊，到最后75万部队就在那个小小的地方打了那么久，所以日本人死伤也非常的重。那么日本当时呢要派兵到上海的时候，是很多人都反对啊，包括天王都非常质疑，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讲嘛，绝不可在中国用兵嘛，你怎么还把军队派到上海去？所以日本当时的陆军的这个次长跟天皇保证，他说我保证3个月可以把部队拉回来，我们不会在中国长期待。可是没有想到3个月过去了，90天，我们上海最后我们打败了，失守了，但是我们不跟他投降，我们也不跟他谈判啊，那么我们就一直往后退。所以他们在日本的日本人在上海损失惨重，不但是生命财产性命损失很多，他面子没有了啊，所以非常的恨。就是因为在上海没有达成他的目的，所以他坚持要打场南京。那你不是一步一步就踏进去了吗？坚持要打南京啊，所以呢，这个参谋本部2次给他命令，绝不可往前走，绝不可超过苏州跟嘉兴这一线，因为东京的人脑筋很冷静啊，你这样一直走，你要走到哪里去啊？可是战场上人是杀红了眼，就要往前走，所以这也是为了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但是他们中日的这种仇恨非常的深厚，所以这个气氛就很紧张。
就是刚才你讲说，如果是在华北打这个仗的话，因为华北这个平原地区，所以呢它的坦克辎重等等调度起来会非常的非常容易，那中国军队方面就势必要吃大亏。
而且蒋介石的他不能控制华北嘛，
啊，对，
他的势力范围不在华北，
对，所以他要把他拉到那。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也是历史书上大家也都知道，是当时中国呢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中国，虽然是中华民国啊，那各地的军阀呢都是在割据。
对，
如果说老蒋说，刚才你讲说宋哲元北方啊，华北说你要打日本，那宋哲元这也是
他不愿意，
是吧？
他根本不想跟日本打，他只想维持现状，
他自己的一个小王国。那显然是在比如四川呐、这个云南啊等等地方也都是都相似或者一样。那这种情况下，老蒋介石只有他的这个黄埔系的自己的嫡系部队。那在这个选择仗打仗的时候， 他是怎么能够，我们后来知道什么，
你这个对你、这个、
穿军入啊，
你已经这个一句话说到重点。蒋介石为什么、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在上海打，就不在华北打，要到华东打。第一，上海这个地就江户淞沪，这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实际上只能控制长江下游六个半省，其他的省他根本管不了。名义上是说这个奉中华民国国号，其实是各地军阀割据。所以第一，上海是他的势力范围。第二，他很早就在上海已经有准备啊，各种的堡垒啊炮台都准备的。第三，他用他的嫡系部队去打，这是苦肉计。因为我如果不真正的让你们看到我是真正的要抗日，你们怎么信我呢？所以各地的诸侯、各地的军阀都在看呐、
对，观望
老蒋
是吧？
老蒋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他是不是借着抗日要消耗我们的兵力？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上海是这个欧美的这个殖民地的地方，因为华北跟满洲的当时控制华北跟满，主要是俄国跟德国。啊，可是在上海不一样，上海英国、美国、法国各国都有这个殖民的这个利益在，所以他在上海打就可以引起国际的注意。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正好九国公约组织要准备在布鲁塞尔开会，所以他希望他们我们中国人在上海军民用血肉对抗日本的枪炮，让全世界看到，那么引起他知道，因为唯有引起国际的注意跟支持，我们才能够打这场仗。
OK， 好，那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我们在听的是郭岱君老师，给我们讲抗战历史。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这个我们现在在采访的是郭岱君郭老师，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郭教授。那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在华北跟日寇这个日本入侵的日本人直接的对抗，而是把他战线拉到向南到海边。郭老师刚才讲了四个原因，那请您接着讲。
好，蒋介石跟日本就是并不是没有在华北打，而是他不想在华北打。所以实际上日本当然是蓄势积蓄力量要由北往南打嘛，所以当时在华北也打了。那么日本准备在华北大战一场，可是最后这场大仗没有打成，反而是上海成为一场大战。那么
所以我插一句，其实打仗的时候啊，像您说的，日本方面又有日本这个东京政府，他的文治政府，又有他的军职这个陆军省等等，然后呢在这个华北，在中国境内的这个关东
军，
对，又有驻屯军，他每一个势力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和他或者他的利益 是吧。那中国方面呢也类似，他各地的军阀都不一样，都在观望，都看哎老蒋到底是不是要真的要打日本人呢，还是要利用日本人把我们都消灭，是吧。所以呢各个方面都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斡旋和调配，是吧。
对，
调配
这个其实跟中日两国的政治的制度有关系。那很多人都在问嘛，日本那么一个小的国家，你侵略了中国，已经在中国被几十万大军困在中国大陆，你干嘛发神经病还去打美国？不是给自己找死吗？那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包括日本人自己就说，为什么当时那些做这个陆军部长啦，做什么参谋总长等等，都不是傻瓜嘛？为什么一群聪明人会做出那么愚蠢的决定，为自己埋下自己的死亡的这个钉子嘛？那其实就是日本当时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日本的政治组织，日本呢没有一个协调各部会的单位，尤其没有一个能够协调军事的这个单位，所以日本当时的这个陆军海军非常的强大，那内阁是管不了他们，首相管不了他们，那甚至于陆军海军比这个首相的威望还大。那而且陆军海军是直接跟天皇上奏，他叫维沃上奏，直接跟天皇，那么首相跟他们了不起就是平行的，所以说你要出了什么事情，没有一个协调单位，陆军有陆军的意见，海军有海军意见，这是一个。另外日本当时在三零年代有个很大的隐忧，就是他的少壮派这个强硬派的军人非常的强硬，他根本不管，没有什么伦理的，没有什么节制。你知道那个记得那时候他们为了要打仗，有几个反战的日本的首相还有日本的元老，他们还去刺杀了首相，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要打仗，应该要好好的和平啊，不应该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啊，所以管不了。所以这个淞沪战争之后，日本兵说实话应该拉回去， 赶快拉回去。你在中国你走一站你留几千个人管，你到了下一站你又你走到就没人了嘛，日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啊。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在地的这个战场上的军队他不听东京的命令了，所以东军两次下命令绝不可以越过嘉兴跟苏州这一条线，他们还是去了。为什么？我多丢人呐！我答应了天皇，我这90天我一定要能够回到，要打赢中国，我要回把部队拉回去。现在没有，我们自己损失很重，所以他要打南京。
而且在这个驻就是侵华的日军，他如果自己的排长或者小队长或者他的兄弟这个被打死了的话，那他有一种怨，他应该他更仇恨，对不对？
日本在淞沪死伤也很惨重啊，死伤非常惨重，所以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啊，极大的这种仇恨，所以就要打南京嘛啊。那当然后来就很不幸发生南京大屠杀。那你想发生南京上海淞沪这一战，已经把中国的民族性打醒了。中国本来是这个你管你的我管我的，这个遥远的战争跟我没关系，可是上海就因为打了90天，全国的这个媒体报道，西方全世界媒体报道，不但把中国的民族性给打醒了，也把全世界都打醒了，让他们注意到日本侵略中华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日本就是这个面子非常下不了台。
我记得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照片，是一个
小孩，
小孩，对对对，
坐在地上，
叫哭泣的中国孩子，
坐在一个铁轨旁边，
对
啊，那是轰动了全世界嘛。
对，
那么结果这些非常凶猛的这些日本军人继续打南京啊，那么在南京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所以你想想看，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中国全国的军民都不会跟日本妥协，都不愿意再跟日本妥协了啊！所以这个中日的这种仇恨以及这种战争，日本想要退都不容易了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关于南京大屠杀，既然我们讲到这里啊，当然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现在叫国耻日哈，确实是一个这个中日仇恨的一个症结。那关于这个南京大屠杀也有很多各方面的说法，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哈，日本人有很多人说，哎，这个南京大屠杀其实并不是像渲染那么厉害。那中国方面呢，又有张纯如这样的这样的作家吧，他呢对这个事情也是就是非常的愤慨，所以他写的书呢也是非常的畅销。那就是有没有这方面
啊？当然嘛，
关于比方说这蒋介石的日记啊，或者怎么样的，
哦，太多太多了，
对对，他是怎么他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
南京大屠杀，我们有一本书叫做《重探抗战史》的第二卷，第一卷我们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用了很多很多日本的档案资料，也用了中国和欧美的资料。南京大屠杀，一方面日本怀着这种要血耻的心，要进攻南京城，那么我们这边呢就开了3次国防最高会议，到底要守还是不守？那南京是易攻难守。所以蒋介石的军政大员都认为不能守，蒋介石很犹豫，这只有在他日记里面我们才知道。他就讲南京不能守，但不能不守。为什么？第一，总理的陵寝在这里，我怎么能不守？第二，首都在这里，我如果这一仗都不打，那我怎么对得起全国同胞？第三，比利时布鲁塞尔那个会正在开，我就是要打给他们看，我这个时候如果我退掉了，那么岂不是这个不好命，对他们对我们中国的印象不好。所以他犹豫，所以他想守一守，守一守。可是守一守这里面，你知道打仗作战最难就是决策不明晰，不明晰。所以后来是派了这个唐生智做这个南京卫戍的司令。
说是唐生智自己
很差
请战，他自己要做这个，
他请，因为没有人要，国民政府里面的高官白崇禧刘斐陈诚都不主张打，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个司令，就最后没有人，所以唐生智说，哦，那你们都不愿意，那我来吧啊！唐生智就出来了。唐生智是能力体力智力都不行啊！更糟糕的是呢，他发誓与南京共存亡，结果到了南京，当然我们打得很惨嘛啊！蒋介石把他的中央军派在南京城外，日本10万军队来打，我们当然城外打得很惨，所以他们里面就紧张了，紧张以后就最后说要12月12号说要退。退的时候呢，唐生智很可恶，他并没有拟定一个详细的撤退的计划，反而是他自己带着他的司令部先跑了。 然后各单位呢就是临时接到通知啊，就各个撤退，有的是有计划，有的没计划，有的这个团长或是队长接到了这个退通，自己就先跑了，他的部队也不理了。所以12月12号那天晚上就大乱，整个南京城是大乱，大家都往北门跑，因为东南西都被日军来围攻了嘛。你想想看，几十万的人民跟部队还有车辆啊等等往北门跑，中间的踩踏啊，这个是听就据根据各种的记录，是尸体是一层一层又一层啊，都拿着这个草席跟木板铺的，以后这个踩，要不然软趴趴的这个尸体都没办法走。到了北门也是一样，守北门的是宋庆龄的部队，根本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所以呢撤退的部队就跟宋庆龄的部队又打起来，就自己跟自己打起来。所以守北门的一个团被踏为齑粉啊，就因为冲出去的人太多了嘛。
嗯，
好，那更糟糕是冲到了长江下关没船。为什么？因为唐生智说我要与南京共存亡，他把所有的船都调到汉口去了，他自己呢留了两条小船啊，藏起来了，所以很可恶，他跑了。所以在江边的民众就一波推一波，一波推一波，那个长江里面到处都是人头啊，满满的人头。所以日军到了12月13号的清晨，从水路两边进入南京城，那个从长江来的那个日军就讲，哎呦，他说满江的人头，我闭着眼睛随便扫射都不知道杀死多少人。那么另外从陆军进这个进城的人头也是一进城以后看到满地的这个军服跟枪，就是有些地方部队就把军服跟枪丢掉以后化妆成这个一般的人民
老百姓
跑，所以日军就一直追，也追到长江边上。日军就讲军人站出来，但没有人站出来，他说军人不站出来那我们就开始杀了。所以大屠杀是从长江边开始。那当然这个大屠杀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无论有什么原因，大屠杀屠杀这个人民就是错的。
对，你日本人在中国你要是杀1000个人是错，杀一个人也是错。
当然当然，何况是杀了5万10万甚至于10几20万，
对
不对？
那再说回来，就是说您老蒋对这件事情他是又是知道自己既不能打胜，但是呢又说要避战，否则的话在国际这个对自己的人民和对国际社会都没法交代。那同时呢也还有一层，就是说也是非常不幸，就是日本他有船舰炮利，说实在啊，日本人当初是
我们跟日本
上对
没法打，根本没法打。
所以中国有的只是就是血肉之躯，就叫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其实整个抗战都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本的船舰炮利，
这就是一个中国抗战史的一个非常悲壮、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事实。那我们接着再往下讲啊，就是所以您说这个在这个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方面就是日本的这个东京啊，比方说这个参谋本部啊，他对这个因为我知道啊，您这个在这个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这个抗战史这本书，也参考了很多日本方面学者，
日本
加入很多
日本参谋本部非常愤怒啊，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军队屠杀平民都是军队之耻，都是军人之耻，所以日本当然非常的愤怒。所以当时这个带领最先进行这个屠杀的两个番号，日本东京参谋本部把他的番号永远除籍了，
哇，
永远拿掉了。哎，而且这当时带领的这个屠杀进去的几个部队领袖，最后东京审判都是最最严重的这个刑期处理他们。
那关于日本，你刚才讲了一，就是日本的他这个政治制度哈，它是陆军省、海军省和这个民政府
各管各的
、那天皇在这里面呢，
这是很微妙，
起什么作用？
日本天皇实际上他是尽量不涉入重大的军事跟政治的决策。啊，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档案里面，天皇都表示他的质疑了啊。例如，他们要上海派军的时候，天皇就表示说：“你派的部队你到上海以后，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可以拉回来？”啊，等后来在1941年，他们要打珍珠港，天皇也问了，他说你我们日本怎么能去打珍珠港？啊，那个陆军的首长就跟他讲说啊，我可以把部队拿回来。他说你当年跟我去中国的时候，你跟我说可以把部队带回来，你都没有带回来，你现在怎么又说同样的话？所以天皇是很质疑的。
有意思。哎呀，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